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《使徒行传》20章35节，实际上就是一句话。保罗叫以弗所的长老纪念主耶稣的话说：“施比受更为有福。”这句话如果再经典一点，就是一个字：给。我们知道信心就是相信神的话不会错。今天神给我们的话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字：给。这个字非常简单，也非常容易理解，但是这个字不容易去做。所以我们常常会对神说：“神啊，你既然是爱，为什么要我去给呢？我给了别人，我自己怎么办？”有的弟兄姐妹说：“如果我是百万富翁，我一定给，不要说给十分之一，我给十分之二也行。”从前有一个美国的农民，他跟他的牧师在谈话。他说：“牧师啊，如果我有50头猪，我一定给一半。”这个牧师说：“那么如果你有30头猪的话，你就是给15个，是不是？”他说：“当然了。”牧师问他说：“那如果你有10头猪，你就给5个，是不是？”他说：“也是的。”那么如果你有2头猪，那个农民说：“不要问了，我只有2头。”我们常常是这样的，我们说我们有钱的时候，我们什么都可以给，但是我们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够的时候，我们就没办法给了。中国有一个故事叫叶公好龙。这个姓叶的一位先生呢，他非常喜欢龙，他到处画龙，他说他最爱龙，他的这个房间里墙壁上全是龙，到有一天龙来了他害怕了，他跑掉了，人家笑他。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叫叶公好龙。我们很容易讲给，我们很容易告诉人家给，但是到了自己我们就困难了。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，今天神要让我们学习来给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给表示什么。给表示一个生命的成熟。你看看小孩子，小孩子啊，他不会给的，他只会要。你再看更小的孩子，那种婴孩，他连要都不会要，他只会哭。他哭，如果把他哭的话给他翻译出来，他的哭声就是：“我要吃，我要穿，我要换尿布。”全是一个要字。但是当孩子慢慢长大了，他学习给了，他会给他的朋友送礼物，他会给他的父母表示他的恩情，因为他懂得了父母对他的恩情，所以他给的时候呢，就非常高兴，非常自然，他不感觉到这是损失。我们有很多这个孩子长大了，第一次送给父母礼物的时候，你心里非常激动啊！我记得我第一次收到我的儿子的礼物，是在他念大学的时候，一个圣诞节，他送给我一件衣服，还送给我一盒子吃的东西。哎呀，我当时激动的，真的要流下眼泪。孩子长大，他成熟了，他懂得给，婴孩不懂得给，他只会要。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基督徒的生命长大了，他明白给的道理。所以保罗呢，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特别提到了马其顿的教会。马其顿的教会我们知道，在圣经里很出名的两个教会，一个是腓立比教会，一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。 保罗说这个马其顿教会啊，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，他们在很困难的时候，受到逼迫，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们而且很穷的时候，他们懂得给，不是很有钱，不是很丰富，而是困难的时候他们给。而且不仅他们给，他们还有一个特点，他们恳求保罗，再三的求保罗要给。哎呀，这个我看上去我都感觉到非常难理解，人家就是求给我，他是求让我给。你看这个字不能颠倒的，差一点点这个意思完全不一样。求你给我，他们是怎么求的？他们是求让我给你，给还要求的，求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给你。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一节，保罗讲得很清楚，这都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事情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保罗是这样说的：弟兄们，我把神赐给马其顿教会的恩告诉你们，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乃有满足的快乐，在极穷之间还格外献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，而且也过了力量，过了力量，你看到这几个字，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，再三的求我们，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。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四节，我们看到了马其顿教会，我们看到了腓立比教会，我想这个就是指腓立比教会，腓立比教会的成熟。保罗作为一个工人，他心里感到快乐，他感到满足，因为教会成熟了，基督徒的生命成熟了，而不是一个婴孩，不是一个小孩子，他慢慢长大了。给是一种成熟的表现，是一种自觉的行动，所以用不到去同别人比。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比，哦，他给了多少，我给多少。给不需要同别人比的，给这是你同神之间一个关系，是你跟神的关系。人家不给你照样可以给，人家不给你还可以求继续给。所以腓立比教会他是怎样给的呢？他是在人家都不给的情况下他继续给。甚至于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，他已经离开了腓立比，腓立比教会还派人继续送东西送钱去给保罗。当保罗离开了他们，他们还给。我们可以看到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五节，保罗这样说：腓立比人啊，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人道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之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，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，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。你看到这个道理了？给不需要同别人比的，给是你一个自觉的行动，你自己感受到神的恩典以后，你从心里发出来的一种感谢，所以他一定是甘心乐意的，不是勉强，出于勉强的给，不是神所教导我们的给。我们的给是甘心乐意，我们是从心里表达出一种对神的感谢。保罗在这里称赞腓立比教会，他并不是说他得到腓立比的教会他非常高兴，而是说他为腓立比的教会高兴。他并不是因为他自己得到他们的钱，得到他们的供应，他的感到快乐，他的快乐是因为他为腓立比的教会快乐。其实保罗 他自己很丰富，他并不需要他们。保罗感到高兴的是，腓立比教会成熟了，他们长大了，保罗为他们感到高兴。所以保罗说，后来圣经说，腓立比教会所奉献的就像一个极美的一个香气献给神，神闻到一个香味，非常像极美的香味，神接受了这个礼物，神悦纳了这个礼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有时候送给人家礼物，人家还不大高兴了，不大满意了。送礼物很困难的，他说我有这个东西了，我不要了。我们神什么都有啊，你想想我们天上的神什么礼物他没有的，但是神悦纳我们的礼物，神把腓立比教会的奉献看成极美的香气，非常非常香。哎呀，我感觉到腓立比教会真是了不起啊，他们送上的礼物被神所悦纳。所以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感到快乐，为腓立比教会感到高兴。这是一个成熟的教会，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生命。只有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他才能够体会他父亲的心，只有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他才能体会怎么样去给。很多人以为给了以后就损失了，给了以后自己就没有了。其实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。使徒保罗他没有见过主耶稣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只带过十二个门徒，最后一个出卖，所以只剩十一个门徒。保罗没有见过主耶稣，但是他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他讲了一句话，主耶稣亲口说的，是比受更为有福。他怎么知道主耶稣给他讲话？他连主耶稣面都没见到过。好多人在分析这句话怎么来的，在整本四本福音书里面没有提到这句话，那就说明耶稣的门徒没有记下这些话。但是保罗一个没有见过主耶稣的人，他说出一句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而且他说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。这有一个可能啊，因为保罗曾经被提到三重天上。大家知道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提到他被提到三重，不是一重天的，天还有三层，第一层天，第二层天，第三层天，三层天上去。他在乐园里听到隐秘的话语，所以耶稣在那时候给他讲很多话，这些话都非常重要，非常奥秘，保罗不敢讲出来。他一直等了十四年，他没有把这些话讲出来，他怕人家把他看得太高了，看得太重了。他听到这么重要的话语，在三层天上，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，连一层天都没去过，是吧？不要说三层天，这个三层天到底什么意思我都搞不大清楚。但是保罗在那里听到了主耶稣的话，他十四年没有讲出来，因为这是一个奥秘的话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，这是一个关于世界、关于宇宙将来的计划的话，保罗没有讲。十四年以后，保罗透露了一句话，透露了主耶稣的一句话，就是这句话：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施也就是给的意思，或者说给比受更为有福。保罗把这句话在天上听到的，主耶稣亲自给他讲的，透露出来了。所以你看到这句话的重要性，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虽然只是一句话，这句话太重要了，在三层天上听到的。这句话不是一个空洞的道理，是一个理，不是一个空洞的理论，它是一个行动的纲领。我们基督徒的行动纲领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字，给。并不是说得到别人给的人没有福气，耶稣这个话倒要搞清楚，耶稣不是说受的人没有福， 受的人当然有福，我得到别人给我的礼物我是有福的，但是给的人更有福。是耶稣基督的话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给的人比受的人更有福，因为给的人就是符合耶稣讲的这个道理，给比受更为有福。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十八节，我们也同样看到耶稣举了一个比喻，耶稣这个比喻讲得非常生动啊！你仔细去读这个比喻，你就可以体会到耶稣说你们要给，给人就必定有给你们的，又是一个给字，两个给，一个是给别人，一个是还有给你的，并且用十足的深度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这里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，就是犹太人都是穿的这个很长的衣服，长袍子，就是像我们中国那个比较早期的穿一个很长的衣服，长衫呢、啊。然后这里呢说了一个腰带，在这个腰上说一个腰带，所以如果到时候呢要装什么东西，古代人没有口袋嘛，不像我们现代人呢 都有公事包是吧，都另了一个公事包，其实装不了多少东西。古代人口袋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里，他这里说了一个袋子，所以如果要装东西的话，他再把衣服拉起来，这就是一个口袋了。口袋里面这个胸口里面可以放好多这个粮食，他们看重粮食嘛，都是农民。所以耶稣这个比喻说，你只要给，就有很多东西会倒在你的怀里，你这个怀里要拉起来，不拉起来你没东西好装，你要拉起来，因为这个袍子很长嘛，拉起来很多很多的礼物会这样倒进来，倒进来，倒进来，倒的里面都装不下。耶稣讲的，这是耶稣的话。耶稣用这样一个比喻来说明，给是蒙福的，给比受更蒙福。你怎么给人家，你就会怎么样被给。你给人家给的越少，你这个口袋也里面也空空。你给的越多，你这里面越满，满到什么程度？满到上尖下流都装不下，这个胸口装不下了。你得对耶稣说，耶稣啊，我这个胸口就这么大，我装不下了。在旧约圣经也这样讲，旧约圣经最后一本书叫马拉基书，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，神向以色列百姓，神自己亲口的话，神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用这样一个行动来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，倾覆于你们。你看这个动词用的是倾覆，把福倾倒在你身上，使你无处可容。从旧约到新约，到使徒保罗，给这个字是统一的，是我们的行动纲领，是一贯的，从来没有改变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非常明白的一个真理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道理，它是一个行动。所以你知道马其顿教会他们一点不傻的，人家不给他还求给，这不是很傻瓜吗？不给就好了吗？不给不高兴了吗？保罗说我已经够了，不要了，不要还要给，还要求你，求求你给我给一给，傻瓜吗？不傻，腓立比教会太聪明了，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的话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我记得我在这个巡礼会的时候，就是在这个 英文叫 Free Methodist Church， 这是另外一个宗派，这个宗派也是不错的，跟那个这个宣道会差不多，他也是非常强调要给的。有一年呢，他们开始这个向非洲这个传福音，所以他们提倡的这个教会里大家来 资助这个非洲。资助非洲的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呢，就是领养非洲的孩子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也领养了一个孩子，一个非洲的女孩。我从来没领养过，其实这个人到现在也没见到过，只有她的照片，一个非洲的女孩子。哎呀，我想这个非洲的女孩很可怜，很痛苦，我们需要帮助她一下，每个月大概要奉献几十块钱。存着信心领养了这个女孩子的名字，我记得叫 Angela 变成我的孩子了。其实我已经太老了，还没孩子。领养了这个女孩子以后，那个时候我在念神学，我跑到学校里呢要交学费。交学费呢，学校里有一个奖学不叫奖学金了，叫助学金，就是他会资助你一点，把你的学费扣掉一点。那么我继续申请这个资助的学费，跑到那个财务部门啊，他就问我，他说你的收入有多少？我说我没什么收入，没有收入就不能领这个助学。哎，我想这个倒奇怪，没有收入不能领，还要有收入才能领。他说他们是这样一个方针，就是你有收入表示你自己在努力，你全部靠学校不行的。那我说我确实没有什么这个 income 是吧，没什么 income， 我做的都是给出去的，传福音给出去的，广播不要钱的，领养非洲孩子还要给出去的。那时候他说的，那你这个人就有问题了，你自己需要被给的人，你还有资格给人家吗？你看神学院的人有时候讲话也蛮厉害的，你不要以为神学院都是非常这个灵性非常高，就是非常爱心非常大，很多人进去了以后反而失望了。他说你自己本来就要救济的人，你不能给啊，你没有资格给啊。因为我倒想想也对嘛，我自己是不是给错了，不应该给，他还要我应证明有 income， 我现在拿不出 income 证明，连这个学费稍微减掉，他这些减的东西也不是很多，减一部分也不行。他说好吧，那么你去找找我们的校长院长，你去看看他能不能同情你，因为你都是给的。哎呀，我去见院长去了，院长呢不在，找到一个副院长，很碰巧这个副院长是中国人，我们这个学校里的大部分全是美国，就是这个副院长是中国人。好，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了，你做些什么工作？哎，我讲了半天。哎呀，他说太好了，我正有一笔奖学金专门给中国来的留学生，我找不到人，就是你了。哎呀，我还没申请啊，我说不要申请，马上给你，我还有一部汽车，美国人奉献的，现在等着也要给你。啊，我说我汽车还不会开，我自行车，我这个脚踏车已经足够用，我不需要汽车。哎，现成的汽车你不要吗？哎呀，我这时候突然想一想，我没有资格给的，变成我已经得到了，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。给吧，你一定会得到的，给吗，你一定会更蒙福的。我们很多人呢常常有这样一个担心，神啊，给的人不是我这个人，是那种比较有收入的人，比较有钱的人，比较有地位的人，我这个人没有资格给呀。什么样的人有资格给你知道？你需要福气的人你就有资格给，你需要更大福气的人你更要给。你越是给你越得到福气。我这个神学院学了前后一直学了六年，进去的时候真是两袋空空了，出来的时候我银行里还有存款呢，用不掉。给的人太多了， 他们很多人就是这样对我说的。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给他这样求我，我不要他了，我已经拒绝他，我说我已经足够了，对不起，不要你的。他们就这样求我。哎呀，我真是从自己的学习生活当中体会到，耶稣基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一点不错。问题是你要拿出你的信心，你要有信心去接受神的话，你要有信心去跨出你给的这样一个步子。给不是一个思想动作，给是一个行动，你要跨出来的。你先跨出去，你看看神祝福不祝福你。当我们给的时候，我们当然要算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给，是吧？ 你不能说我借人家钱来给，这个不行的。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呢？我们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呢？犹太人呢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，他们有一个节日叫普尔节，这个在以斯帖书里面提到。他就是说，每一个犹太人你都要知道，你总归有一个人，所以不管你怎么样的贫穷，总归有人比你更贫穷。你首先要把这个人找出来，然后在普尔节的时候呢，你要送给这个比你更贫穷的人一件礼物。哎呀，犹太人这个传统很有道理，没有一个人最贫穷的，总归有人比你更贫穷，你只要找出来，你一定要送他一个礼物。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东西的。有什么东西？我们如果没有钱，我们可以给自己呀，把你自己给他的。圣经里有没有这个？就有的。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一个例子。保罗在提到马其顿教会，也就是这个时候，他们说，他说保罗是怎么说的？你们照神的旨意，先把自己献给主。首先，你可以献上自己的。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28:2里面，我们确实看到帖撒罗尼迦教会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叫亚里达古。亚历达古这个人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信徒，他可能也很穷，他没什么可给的，但是他为了要跟随保罗，保罗已经被逮捕了，要送到罗马。这个亚历达古这个人要陪着保罗到罗马，他要去服侍保罗，他要去帮助保罗，他要去关心保罗，但是保罗已经是一个犯人，一个犯人不能随便跟人的，而且他要坐船，要坐很长时间，所以亚历达古做了一个决定，一个什么决定？把自己变成保罗的奴隶。我做你的奴隶，这样他就可以跟着保罗一起走了。保罗是犯人，不能带别人，可以带奴隶。我就做你的奴隶。亚历达古真的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神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话有根据的，他们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上。亚历达古就是一个例子，他没什么可以给的，他把自己的身体给保罗，做你的奴隶，跟你走。他服侍保罗一直到罗马。其实啊，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这样给我们的。主耶稣不是叫我们给，光叫我们给，他自己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他自己怎么给的。我们很快就要受圣餐了，这是4月份的圣餐，非常重要，复活节的圣餐。这两样东西提醒我们什么？提醒我们主耶稣给我们的是他自己的身体，是他自己的鲜血，他把自己给我们。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，他用自己的身体，用自己的鲜血给了我们，他用这个东西自己作为一个礼物。有一个人讲得非常好，他说礼物如果不带着自己的成分，就不是真的礼物。你到外面去买一样东西过来，这不算礼物， 他说礼物一定要加上自己的成分，这就是主耶稣的礼物，他把自己放在里面，把自己放进去，他也要求我们把自己放在礼物里。每一个人都可以给的，你没有钱你给身体，像亚历达姑一样，我跟着保罗，我做你奴隶，我跟到罗马，我跟你一起做监狱。亚历达姑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这两个教会，马其顿教会，圣经里提到的一个是腓立比教会，一个是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他们把自己先给上，然后他们尽力的去帮助保罗。给是一个蒙福的途径，给是一个成熟基督徒的表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习给啊，不要怕给啊，越给就越有福气。你如果觉得你现在的福气不够大吗？给。你如果需要更多的恩典吗？给。你需要跟神有更亲密的关系吗？给。我最喜欢约翰威斯利有一句很出名的话，他说我们要尽力赚钱，我们要尽力省钱，我们要尽力奉献。约翰威斯利是一个很出名的牧师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几乎改变了整个英国。他一生就在学习尽力赚钱，尽力省钱，尽力奉献。用英文来说就是 earn all you can, save all you can, give all you can。 给是一个恩典的，学习给吧，你会从给的过程当中体会到神的祝福。